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年全世界的超级邮轮有一半以上航行于此。这里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也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南海沿岸各国，我们都充分的肯定。
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一周南海大事件的全面回顾盘点。
特别让外界关注的是，历经四年谈判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
南海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度访谈解读。
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就南海。
菲律宾前政府阿基洛三世在的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海周刊，我是张雪。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您将收听到南海一周新闻盘点，王毅与泰国外长敦举行战略磋商，就南海问题达成最新共识。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会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泰国新版电子落地签证系统正式上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18号正式公开发布。那节目的下半段呢，依然是南海访谈录的板块，我们将重点的来关注这份刚刚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那这份纲要呢，可以说向世界清晰展示了未来建立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顶层设计和路线图。那新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又有哪些与民生相关的政策内容，蕴含着哪些投资机遇呢？我们将邀请到曾经亲自参与过规划编写和评审的专家，来自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的副会长、秘书长陈耀先生，为大家来一一解读。欢迎您的持续关注。那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南海新闻盘点，
梳理一周南海最有料新闻，南海资讯一网打尽，南海一周新闻盘点。
首先来关注王毅外长与泰国外长敦进行的战略磋商。2月16号，应泰国外长敦的邀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赴清迈与敦举行了战略磋商，双方呢就共同关心的南海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积极评价当前南海局势趋于稳定，表示各方加强对话、管控分歧、深化合作的势头正在不断的加强，强调有关国家应当继续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争议。中国和东盟国家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将依法共同来维护南海航行和飞越的自由，维护南海和平稳定。那泰方也表示说，泰方高度赞赏中方提出的3年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愿景，强调愿意以此为目标，同其他东盟国家一道，积极推动磋商提速增效，早日达成符合地区实际、各方共同遵守的地区规则，造福地区和国际社会。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会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那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20号在马尼拉会见菲总统杜特尔特，赵大使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杜特尔特总统的亲切问候，通报了习近平主席2018年11月访菲成果落实的情况，介绍了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相关筹备进展。赵大使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期待杜特尔特总统出席这次峰会，相信杜特尔特总统的出席将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杜特尔特总统请赵大使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祝愿，对当前中菲两国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他表示很高兴应邀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待同习近平主席再次会面，相信这次会议将会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视线来转回国内，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18号正式公开发布了，向世界清晰展示了未来建立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顶层设计和路线图。那这个纲要也是在过去一周当中各大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关注的热点。如果是身在广东沿海的您以及我们海南的听众朋友们，可要注意聆听了，这当中呢有很多与您生活切身相关的一些内容。新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地提出目标，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创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中国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示范区，以及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那发展规划的近期至2022年，远期展望到2035年。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占中国国土面积不到1%，人口数量不足中国总人口的5%，但是经济总量却占到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呢，张学继续会与专家学者为您共同的深入解读和分析这份纲要背后所透露出来的信号和蓝图。好，继续回到我们一周新闻盘点当中，视线来转向泰国。如果近期您有去泰国出游的计划的话呢，那泰国这一项新的电子落地签证系统政策的消息，您要竖起耳朵仔细听一下了。泰国移民局15号在素万纳普机场举办了新版电子落地签证系统上线仪式，期待呢为包括中国游客在内的外国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泰国移民局已经于2月14号开通了面向 sevisa.com 申请落地签证，但是目前呢，电子落地签证只能从廊曼机场、素万纳普机场、清迈机场和普吉机场来入关。那泰国移民局局长素拉切在仪式现场就表示说，移民局呢希望有更多的外国游客选用电子落地签证，能够有效地解决机场入境通关排队时间过长的问题。下一步，泰国其他的国际机场和陆路口岸都将陆续地来开通电子落地签证通关系统。那这个系统呢，最快可以在申请后24小时内拿到电子落地签证。来关注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开幕式的活动。2019年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开幕式20号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且宣读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习近平在贺信当中指出，近年来中国和东盟之间呢加强战略沟通，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人文交流，妥善地处理分歧，维护地区稳定。那双方的关系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举办中国东盟媒体交流年是深化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重要举措，希望双方媒体为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聂晨曦代表中方组委会在20号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媒体交流年为双方媒体搭建了合作平台，希望中国和东盟媒体能够利用好这个平台，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希望双方媒体以交流年活动为契机，创造性开展工作，积极讲好中国与东盟各国人民守望相助、追求梦想的故事，及时报道经济社会发展和交流合作成果，不断夯实时代友好的民意和社会基础，积极传播和弘扬亚洲文明，努力让亚洲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
来关注一组经济资讯。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宁吉喆2月18号至21号访问老挝，旨在落实两国领导人关于共建中老经济走廊的共识，着力建设中老铁路，扎实推进中老的产能合作。在访问老挝期间，宁吉喆拜会了老挝总理通伦、副总理宋迪，与老挝计划投资部部长苏潘以及能源矿产部、农业林业部、国家经济研究院等老方建设中老经济走廊工作组成员单位的有关负责人举行了工作会谈，并且会见了老中合作委员会主席等等。那宁吉喆呢还赴中老铁路项目工地以及万象万荣高速公路项目指挥部开展了调研。中国驻老挝大使江在东及中国铁路总公司、进出口银行、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云南省发改委等有关负责人全程参与了上述活动。 来关注中国和马来西亚之间的经贸合作。马来西亚副总理旺阿兹沙20号在位于吉隆坡举行的马来西亚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成立3周年暨马中建交45周年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表示，马来西亚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在加强马中双边合作关系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表示，希望马来西亚的中国企业家联合会能够继续为两国合作和友谊做出贡献，也欢迎更多的中国企业来马来西亚投资，实现双赢。旺阿兹沙说，尽管马来西亚去年换了新的政府，但是马中关系一如既往的稳固，未来两国在双边贸易投资领域的合作关系将会更加的紧密。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在活动当中表示，中马关系呢取得今天的成就，在与马来西亚的中国企业家们是分不开的。马来西亚中国企业家联合会自成立3年以来，其下属的100多家企业会员在马来西亚各行各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雇佣当地雇员，帮助解决了马来西亚的就业问题，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树立了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为加深人民间的理解和友谊做出了贡献。来关注一条文化资讯，是有关于文物保护的哈。那2月20号，蓝莓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研讨会在缅甸蒲甘举行。那究竟是哪几个蓝莓国家呢？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哈，包括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这6个蓝莓国家的文物保护和管理部门的相关专家学者呢，是汇聚一堂，分享他们各自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方面的心得。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呢，全长是4900公里，自北向南流经了6个国家。那在这样一个天然的纽带之下，2016年蓝莓合作机制是正式启动了。3年之后，蓝莓合作成为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最富有活力的合作机制之一。那在当天20号哈、举行的这个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研讨会上，一共有来自6个国家大约30名文化遗产管理领域文物修复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发言。中国国家文物局遗产管理司世界遗产处处长黄晓帆说，他希望把中国在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管理方面的经验分享给其他蓝莓国家的朋友。
就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世界遗产工作，53项世界遗产，全世界的话是排到第2位，包括保护维修工程的实施，包括世界遗产监测管理，包括世界遗产的这个展示宣传，面向公众的教育，包括公众参与方面，我觉得我们都还是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值得向这个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进行这个经验的一个分享。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像长城啊、像大运河、像丝绸之路这些巨型的，包括一些跨地区跨国的项目管理方面，有很多的中国经验，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理念是可以向世界去推广的。
那近几年在蓝莓合作机制下，中国和缅甸有很多文物修复方面的合作，比如中国政府正在援助缅甸修复蒲甘最高的佛塔塔冰鱼佛塔。2016年8月，包括塔冰鱼佛塔在内的蒲甘多座佛塔因地震受损，中国在关键时刻伸出了援手，为缅甸相关部门提供了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受到了缅甸方面的热烈欢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于斌介绍说，
它的就是这个规模很大，就是它因为它是砖塔，结构很难动，结构上你不能拆下来再那什么，在技术上更多的是小洞，不是大洞。咱们国家肯定经验很丰富。
在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看来，蓝莓机制合作的高效推进下，中缅两国之间在文化遗产保护修复领域的交流合作会越来的越密切，而这些合作呢，也是中缅共建一带一路和中缅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也是中缅共建一带一路和中缅经济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国正在帮助缅甸进行蒲甘佛塔修复，积极参与若干邦庙屋古城的申遗保护和开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蒲甘庙屋等缅甸历史文化名城将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成为中缅包勃友谊与民心相通的新象征。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泰国之间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最新的一个成果。2月18号下午，泰国国家警察局、泰国禁毒委员会、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在泰国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在中泰双方的紧密合作之下，成功抓捕了一名从中国潜逃至泰国的贩毒分子。那中方禁毒机构呢，是在2018年7月3号抓获了一个贩毒团伙，缴获海洛因11.7公斤，冰毒190克。那经审讯，毒品来自两名中国人，已经潜逃至泰国。中方通过外交途径与泰国禁毒委员会展开合作，联合抓捕在逃的嫌犯。那么在今年的1月18号，嫌犯吴某以在泰国沿袭宗教为由，委托代理人到泰国素林府移民分局办理签证。移民局工作人员立即通知了泰国禁毒委员会，警方呢根据相关线索，在素林府一家酒店成功逮捕了嫌犯吴某。吴某经常从金三角地区贩毒至中国，为了躲避警方通缉，潜逃到了泰国。那另外一名在逃嫌犯还在搜捕之中。泰国禁毒委员会秘书长倪宇表示，这次中泰联合行动是遵循由湄公河流域六国及中国、泰国、老挝、缅甸、越南和柬埔寨共同制定的安全行动计划，阻止金三角地区的毒品流通，同时也促进了双方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好的，以上呢就是本周南海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张雪，感谢您的收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哈，依然是我们的南海访谈录的板块，我们将来共同聚焦18号正式公开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相关内容。那这份纲要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有哪些与您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又蕴含着哪些投资的机遇呢？我将对话曾经参与这份规划纲要撰写和评审的专家，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秘书长陈耀，为您来解读分析这份纲要背后透露出来的一些经济发展的讯号。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我们下个半小时再见。
这里拥有异常丰富的渔业和深海动植物资源，还有着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有第二波斯湾之称，东盟10+3机制，博鳌亚洲论坛。这里的区域经济圈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利益，有纷争，有故事。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落款时啊，却惦记着你啊，你隐藏在阳光。 小里一千年的秘密，窒息里犹如绣花针落地，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啊，我路过那江南小镇的等你，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背影去，
¡Gracias!